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在我所得知的，有圣人开顶，那简直就吓死人了。不是我在赞扬那位圣人，这一位圣人一开顶是刹那之间即能开顶，而且马上叫你脑壳冒青烟，不是一般的青烟，开头就直冲青烟上顶，如云团滚动，然后马上毫光直放，达到这种境界。当然这不是破瓦法，而是金刚禅泥丸道果法，就是开了顶了，还得经过很多法师或者仁波切测证，确实证明才能算数的。这个呢，说来也是空话，因为我的顶也没有开，就全当没有说。毕竟你们又没有看到过这种开顶成就者，藏密里头有具德持名尊者，是很了不起的，可在十分钟左右为弟子开顶。这位大德实为世所罕有。据文传说，持名尊者是大德登巴，意思呢就叫做取藏者，取宝藏的意思，专门来取法的。凡是德登巴，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，有大德登巴、小德登巴、中德登巴，他是大德登巴。大德登巴就是莲花生大师25位大弟子之一，就是随着莲师来的。因为莲师来这个世界上弘扬密法，魔也同时化身即来，所以莲花生大师为了对付魔，就带上了他的徒弟，他的徒弟同时就跟着他化身。最有本事的有25位大德登巴，又叫25大王臣，就跟着来了。那么还有中德登巴、小德登巴，所以说啊，这个护法是很不简单，他的弟子不带来，莲花生大师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的，因为魔的力量太大过于，有时候他是无名中而来啊，何况还有各种魔，就只是西藏的本土教就够麻烦了。故知如是威神度生菩提示现，若非德登巴者，与普通大仁波切焉能有隔取之。如果说他不是大德登巴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神示现呢？这在普通仁波切是没有资格办到的。当然当今我们就很难很难地找到像这样的大德了，那么不等于说他开了顶就是了不起的大德。因为我在这里我又要想声明几句了，其实这世界也有几分钟开顶的巨圣，乃至掌握了比破瓦法更高的多的大法中之大法。为了证明我说话真实不虚，但又不是自赞自傲，主要是为了表法意，我想在此证明一下这个开顶的情况。我们这里的圣凡居士、智光居士啊，开了顶的，是哪一年开顶的？你说。智光居士答，是前年8月15。好，他给他开顶那一天，开顶那一天，我们这儿哪些同学在场呵？一同学答，我在场。智光居士答，8分钟。几分钟呢？同学们答，8分钟。这些同学他们都在场的，8分钟。智光居士答，对的，8分钟。好，就开了顶，然后插了香了。同时呢，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、江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主席慧辉老人也给他开了顶的，给他开顶是9分钟开的顶，是不是9分钟呵？慧辉答，是是，这个居士也给他开了顶的，多少分钟给你开的？居士答，18分钟。18分钟开的，因为个人的情况不同，就证明这个破瓦法确实是真，不是假。哦，这里讲了半天，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密宗最高？这是不正确的，其实真正最高的佛法，唯有佛陀才知道，才拥有。当下灌顶，当时就会进入红身世界，但这佛法是唯一佛陀所属的，比金刚禅还高还大，这样的成就连花生大师也没有。这讲法太空洞了， 藏密宗的人听了不舒服，不高兴，不高兴也是事实。能让弟子当下进入红身世界，随进随出，自由无碍，这种至高无上的鼎盛大法怎么也假不了的。原因很简单，要让弟子及时进入红身佛土，就在当天当时，这是没有办法假的。这不是大圆盛会大圆满的化红法，修的时间长，当下摸不着看不到，学到假的就假了，学到真的也要修很多年，包括大圆满精髓诀窍。大圆满深道六法，1000个人修能有1个人进入红身佛土都难啊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们不高兴也是这样。这就相当于藏密法中处处说圣德必须5名具足，结果如何？一个实例都找不到，我就不讲了，讲了也没有先例，等因缘成熟有先例的时候才能说明问题。我刚才给同学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我是一个惭愧行者，没有这个法的。很多修学密法的人似乎都听说过密宗里面最高的法依于四部瑜伽，应该是无上瑜伽部。金刚部中的最高法著名的有无上安乐师白金刚、狮子金刚、十轮金刚、密集金刚、大圆盛会、大圆满、心中心、无修瑜伽、一味瑜伽、不共道果等法。当然这些法确实是密宗里面的上乘顶级佛法，但是这些法往往流传于教派之中，年长日久，自然遗漏、残缺不全，乃至彻底走了样，已经不是传承中的原味佛法了，所以才会见不到有名有姓的真正有佛法实证功夫的圣德。有实力展显的大法王、大活佛，确实目前找不到啊，同学们。当然，这些大圆满之类的顶级大法在原始法中本来就是至高顶峰的东西，那么为什么竟然不如解脱大手印中的法呢？其实解脱大手印中的法与这些法本身就是一体的，并不是说解脱大手印中的法跟这些法没有关系，而是根本就是这些法的完整精髓法。比如限量大圆满，在解脱大手印法中是佛陀的直接传承，是完整的、无缺的，它比密宗大圆满法多了手印，多了咒语，多了一个特别的传承加持力，尤其多了限量正道力，所以灌顶特别不同。密宗大圆满需要修12年也许才能正境，而解脱大手印中另有这些特别完整的东西，就可以让弟子在接受灌顶的当时就现实地亲自进入红身佛土世界，当天就能证到密宗几十年才能证到的成就。又比如一味瑜伽是密宗的法，而在解脱大手印中也是多了一些特别的非密宗尊者们能有的东西，但是就能让你当时成就。又比如密宗萨迦的道果法，也只是在解脱大手印中多了一点特别的奥妙、限量的咒力，但是就能让受法弟子当下亲自得见圣境，自己神识妙用，空有真如离体一缘。其主要原因还是法照常是原本共通之法，但妙在完整性与传承的加持完全天地之别，所以在真正的完整的密法中要几十年修正的法境成就，在解脱大手印法中只需要当天当下即可获证。但是失传的密法，哪怕你修几十年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也很难成就的，因为法本来就不真了。同学们，这只是给你们讲道理而已，现在因缘不成熟，也就是法缘未熟，没有这样的巨圣来传这些法，我很惭愧，不懂这些法，至少现在我讲不出来。但我知道佛教中确实有这些法，虽然有这些法，但是与戒心经说真谛的般若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大家要把这几十课好好听懂，一当今后出成书，要把书认真看懂，那个时候解脱大手印的大法就在你们面前的，相信我吧。 听到这里，同学们要注意，我们并不是靠破瓦法去成就成佛，归根结底我们要普度众生，我们要修炼般若，照见真空实理的境界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学的佛法，不应该当逃兵，应该来世界上多为众生做一点好事，尽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在不要违反法律自找烦恼的前提下去做自己的一切事情，学自己的佛法，正道成就，正道果，正道真正的般若。如果说是临命终时都不能解决，就可以靠破瓦法的力量去处理自己的灵知心识，这就是我的观点。当然能否学到更高的法，那是各自的因缘了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不可以信口诽谤佛法了。如果信口诽谤佛法，信口像有些所谓大德，由于学识不够或者见地没有到那一步就开始诽谤，这样就错误了。我刚才说的密法，它既然是真经真知实践，那么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。密法的上师要具备显密具通妙安五明的境界，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。我们要具备这几条，以什么去衡量他？现在重庆也有上师说他显密具通妙安五明了，结果一问，哪里是什么上师呢？是一些社会上的气功师，搞玩意儿玩的，玩杂耍的，那叫做什么玩意嘛？他也在封他是密宗，他其实是想利用密法把佛教的招牌打起，进行他的气功活动或者是气功撞骗活动，这一点同学们要提高警惕。我对气功是反对的，那是心理学的有为受用幻象，最终毫无用途。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议给大家说一说，气功不外乎就是能为人体或心灵解决一些小毛病而已，这是由心识的定力产生，实际上文气功并没有气的关系，武气功有气的作用，但都是无常中的事，说穿了就是凡人的作为而已。有人也认识到了气功不是高深的学识，就冒充什么密宗弟子，这一条我们来把它说一说。那么要冒充密宗弟子，就以他的气功功夫说他是什么密宗。重庆过来的很多学佛的行人啊，他们感到很痛苦，现在拿给气功捣弄。最近有一个人见到我，他供养我钱，我说我这个上师不收钱的，我这个上师是看到你可怜，我把我节约下的工资给一点给你倒是对的，你赶快给我收捡起来。你向我有什么所求？他说的，我只有一个求。他说，我现在糟了。我说，你怎么糟法的？他说，有一个气功师，他说他是密宗的大师，就来给我讲密法。讲到半夜，他就坐在凳上，就自己开始说了。好，你看，看清楚了，我坐在这儿，就是观音菩萨坐在这儿，明确给你说，我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变的。众同学笑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呀就五体投地了，就什么话都听他的。而且他那个气功师呢，大概又是个半罐水气功。结果这一教啊，麻烦了，就弄来一家人整起病，可怜得很啊，小孩也弄来痴呆一样的，就跑来跪在我的地下。我说，你不要给我跪倒。他说，哎呀大师啊，我晓得你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国际大师啊，海外都报你是巨德啊。我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和你是一样的普通的人，只能说从学识上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，要学佛法不要学迷信，要理性，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，千万不要相信鬼神迷信之说，不可执着怪力乱神。他说，人家说是观音菩萨，我今天就要印证一下子他到底是不是观音呵。如果是观音，我咋敢得罪他嘛？我说，观音菩萨是观听声音， 你自己的本性证到那个境界以后，万法不执着，观听圆明以后，你就是观音。我说并不是把你的境界除过另外有一个观音，至于佛界是有观音，但是那是不会来的。如果观音菩萨来，那一天你就成就了，你都神通广大，我今天还见不到你呢，因为我是凡夫嘛，我们两个凡夫见凡夫。他听到以后啊，十分感动，他就要求听心经。我说实在对不起，心经我注了讲义，我请一本给你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今天你不能听借心经说真谛，我只能给我的部分学生讲。因为说老实话，虽然是佛教信仰自由，原在于中国有中国的宗教管理制度，不得大片去宣传，从科学的角度，有机会我可以单独给你谈谈。你一来了，你们重庆成千上万的人带起，我说成啥体统呢？耽误工作嘛，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，吃饭穿衣问题解决，能用福利，能一家安乐和爱，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才谈得上研究佛学，再进行修行，而后学法。我是从这个角度啊，我给他做了半天的开示，后来还给他讲了一些真正佛法的道理，他非常高兴。所以气功这个东西啊，确实不是一个东西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打起气功呢，往往又没有办法去冒崩。如果说是拿显密俱通、妙安五明来对照他，就太可怜了，五明提不出来，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。那么这个显密俱通、妙安五明，上师编的吗？不是我编的，这是密法的师资定义，凡是大活佛都知道，小活佛也知道，而且不敢不承认，就算能传法都不一定够师资，因此这是有标准的，不是我乱说的。这些学气功的冒充密法的人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们真的知道啥叫做密法吗？那么显密又是指的啥？他们知不知道啥叫显，啥叫密？最基本的理论怎么讲和？即使他们懂得了一些五步论，显密俱通也不过是最基础的，基础的不得了。五步论、显密俱通的奥义还有很多。对这些人，我看最好我们以一致公认的显密俱通、妙安五明的条例和标准去衡量他们，因为这些条例、标准是用来表述高僧大德、正德、正境深浅程度的，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些标准条例去表达他们的正德和正境的深浅程度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连这些都做不到，还冒充啥佛法，冒充佛菩萨，那岂不是笑话吗？所以经常有些人说的，哎呀，他的智慧高哦，那龚巧明好厉害。我去看，画个画，连人家美院的艺术家都比不上，那是什么龚巧明呢？美院艺术家是凡夫，他还是称为圣人，你用这些去一照就把他照到，所以不要轻易去相信。它是条款性的定义，而不是我们概括性的用语言赞誉几句、夸赞几句、说些虚话就上算的，是一条是一条摆起的。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高手，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骗子，都不能逃过这个条款性的定义，随便他好厉害的高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密宗的规矩、师资定义就讲得很清楚，显密俱通、五明俱足，这才是密法的上师，否则就不是密法的上师。当然，这方面的定义也不是我嘴巴上说的，下来我可以给同学们翻书，翻密宗有关的书籍给大家看，十部密典铁案规定，那个书是上师写的？不是，是出版社出的，甚至于是古代出版的，不是上师编造一本书在那儿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经藏上也是这样讲明了的。在当前，还有佛教界的四众弟子，为了称赞某位大德或自己的上师， 仁波切、法王，为其塑造道德、品质，往往就忘记了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就不加思考地随意做评定，动辄就是我们上师本事之大，他善良慈悲，你看面容都好慈悲哟。我们上师是显密具通，五明具足，个个都这么讲。西藏的活佛也是这么说，动辄就是显密具通，五明具足，有的人连个车票都买不来，还五明具足。同学笑，哎，我不是乱说的，我们这儿的了道同学他就知道，那左清寺的大活佛是不是嘛？运东西还不晓得咋个弄法，还五明具足，福报都不具足，走的时候我看他们可怜，哎，我觉得太可怜了，我把我卖画节省下来的钱又拿来支援他们，我为什么支援他呢？我觉得他可怜，众生需要帮助嘛，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，但我又贪着他什么呢？我认都不认识他，我也不想见他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后来他也很感动，他看我拿钱给他做车费，我叫吴问道给他带去的，是不是？吴问道答，上师加持了他500元。给他带去以后，他很感动，快点把他金戒指抹下来，要拿给我，叫问道带回来。我说戒指你要快给他退回去，我又不是想要他金戒指的，我要他金戒指干啥？管他怎样，他也是左清寺的仁波切嘛，帮他是应该的。他们有时候造文赞颂，表达他们那些大德超常入圣的境界，一概而论，显密具通，五明具足。我要说的就是，赞誉高僧大德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，但绝不应该违背释迦世尊的教导，去打诳语，说假话，有时候骗人，为名利，利养自己，去塑造假的事相来麻痹众生。应该实事求是，这是我们佛教徒的基本道德问题，否则会越意反仗，会玷污佛教，给高僧大德脸上抹黑，还会给社会造成误会，以为我们佛教徒打诳语就是修行，说谎言就是行道。那么世界上这些人会认为佛教人是搞吹捧、舔贴，跟十字街头卖打药的人没有差别。如果说是这样子，就把我佛教越说越糟糕，严重的还会带来一顶骗子的帽子，让人们远离佛教，不信任佛教。当然只有靠圣德来拯救了，但同学们要明白，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圣德呢？而且被污染的佛教只是圣德还救不了的，还得大圣德才有可能回生。可是大圣德哪里容易找到啊？大圣德能修白法明门、黑观则觉法，巨圣德能修先知预言，现在谁能修？我也修不了，我这个惭愧者不知今后能不能成为圣德，能不能学到这个法，跟谁学，那还用说吗？只有跟巨圣德学，跟佛陀学。佛陀不学任何法，而万法随众生法缘而显，法缘成熟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了，是佛陀本备的，随众生根器而备。由于佛教界的各种乱象已经成了祸害了，影响了真正的佛教佛法，只要这个黑观则觉法上台，假的就真不了，真的就假不了啊，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。如果一个冒牌货色只会讲假话，说空洞虚理，他就不具备圣量则觉观照力，所以他就根本不敢对弟子修则觉法，不具备观照圣力，又怎能从弟子书写的100道文书中提前预言弟子将会从中摸拿出什么文书来呢？一当弟子拿出来的不是预言的那几道文书，那这位假圣人不就当场丢脸现眼，大闹笑话吗？当前的人没有这福报，我也没有这本事。古代的莲花生大师、马尔巴大师、宗喀巴大师有这个功夫，当今世界的法王活佛就很困难了。 因为真正的大圣德是哪一个，谈何容易啊，所以不敢说出这个法来，谁愿意一翻两瞪眼当场见真假呢？我看除了真大圣德感，假的根本想都不想听到别人提及黑官则觉这个名字，因为自己做不到，怎么面对呢？不是很为难吗？除非跟我一样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自己本来就平俗之人，但我必须依法敬法重法如法说法。实际上在佛教界呢，几百年前就出现了破坏教法的现象，这是对我们三宝最大的破坏啊，最大的破坏，是骗子、妖人、邪恶魔鬼把我们佛教推向深渊的初因举动。为什么是初因举动呢？因为要推下去谈何容易，那是众生的业力所致，福报所归，但是他至少要种下初因，实在是非常难过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种了因必然就有果啊。